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晚上好啊，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李佳怡，现在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今天你是个好孩子吗？有没有让妈妈生气呢？如果你是个好孩子，那就让妈妈亲亲你吧，鼓励鼓励你。今天呀，是周末，爸爸妈妈已经忙了一个星期了，所以双休日可不能再让他们太累了，这就全得靠你了。很简单啊，你只要乖乖的不捣乱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下面就让乖孩子们一起来听故事吧。故事的名字叫《小鸡学游泳》，我们请张玉民叔叔来给我们讲故事。
这场雨下得可真大呀，水哗哗哗的直泻下来。小鸡趴在自家的窗台上，看小鸭们在雨中玩耍。他们一会儿用橘黄色的脚掌啪嗒啪嗒踩水玩，一会儿呼啦呼啦拍打着翅膀。小鸭们在雨中尽情地玩耍嬉戏，这可让小鸡羡慕不已。大雨终于停下来了，乌云散去，太阳公公露出灿烂的笑容。被困了半天的小鸡连忙跑出去，想找小鸭们好好玩个够，可外面却没有小鸭们的踪迹。这时候从池塘方向传来欢笑声，小鸡飞快地向那边跑去。大雨后的森林世界清新碧绿，被森林拥抱着的池塘现在是小动物们玩耍的天堂。青蛙一下水就欢快地游起来，它长蹼的后腿向后一滑，唰的一下游出去了很远，看上去就像个游泳健将。白鹅们像帆船一样有秩序地在水面上排成一行，一对对红色的脚掌轻轻地拨着水，身后涌起一圈圈的波纹。乌龟在水里撒起了欢儿，四只小小的爪子就像两对船桨不停地滑动着，小尾巴也随着左右摇摆起来。池塘可是小鸭们大显身手的地方，它们两只橘红色的大脚掌使劲一蹬，就像汽艇一样又快又稳地向前滑行，真叫人羡慕啊。小虾、小鱼、螃蟹还有很多水中的动物们都来参加这池塘里的聚会了，他们你追我赶，瞧多快乐呀。岸边的小鸡可着急了，心想，要是我会游泳该多好啊。最小的一只小鸭刚一爬上岸，小鸡就迫不及待地跑过去说，哎，小鸭子，你教我学游泳吧。平日里小鸡和这只小鸭是一对好朋友，朋友的这点愿望小鸭哪能不满足啊，他痛快地答应了。小鸭先让小鸡在岸上做做准备活动，又手把手教小鸡怎么划水。脚向前时要张开，向后时要使劲蹬。看小鸡已经掌握了动作要领，小鸭带小鸡慢慢下了水。开始，小鸭拖着小鸡在水里练习， 小鸡开心极了，使劲儿的划着水，小鸭也就渐渐的松了手。可是小鸡的身子慢慢往下沉，尽管它拼命的乱踢乱蹬，水还是漫过了头顶。不好啦，小鸡落水啦，快来救啊！小鸭一边使劲向上拉小鸡，一边呼喊着。鸭妈妈听到呼喊声，赶紧跑过来。小鸡被鸭妈妈救上岸。鸭妈妈严厉地批评小鸭，可是小鸭就是不服气。
哼，您就是这样教会我的，为什么小鸡不行呢？对呀，小鸭教我，我可认真学了，为什么我学不会呢？
小鸡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鸭妈妈拉起小鸡，一边为它擦着湿湿的羽毛，一边爱抚地说，虽然你和小鸭都有绒绒的毛，可是你们两个不一样啊。你瞧，小鸭羽毛上有油脂，不会被水浸湿，在水里能像小船似的浮起来。可是你的羽毛呢，缺少油脂，就会被水打湿。接着鸭妈妈俯下身说，看，你们的脚长得也不一样，小鸭脚上有蹼，在水里可以像船桨一样的滑。听到这里，小鸡有些不高兴了，他心想，难道我一点点优点都没有吗？鸭妈妈好像看透了小鸡的心思，她对小鸡说，你们两个各有长处，小鸭在水里有优势，可是一到岸上……鸭妈妈的话只说了一半，小鸭就抢着说，
小鸡跑得比我快，那天我们发现一条小虫子，要不是小鸡跑得快，准会让它溜掉。还有小鸡的嘴巴最灵巧了，总是把抓到的好吃的东西送给我。
小鸡听了这些话，虽然没有学会游泳，但他知道朋友是这样的爱他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两个好朋友手拉着手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
小鸡最后还是没有学会游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小朋友，这个问题你一定能答得上来吧？还有，你现在能不能说出小鸡和小鸭之间有哪些不同呢？快跟爸爸妈妈说说，或者跟爷爷奶奶说说。如果都说对了，明天呀，就让爸爸妈妈请你吃一份冰淇淋，他们一定会答应你的。小鸡学游泳，今天就听到这儿了。这个故事啊，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》的下肢卷中你能找到，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。你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，找到《睡前故事》，在线收听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和孩子一起继续收听《睡前故事》。再过几天，你是否要送孩子入托入学？怎么样，心情有点复杂吧，既盼望又有点担忧。只是这么大一点的小人儿，离开家他能行吗？下面呀，石子宇的一篇文章，我想能够给我们鼓励的。文章说的是儿子入托一周年，来听听吧。去年的今天是儿子入托的第一天，那一天，儿子一周零六个月还不到呢。那一天是暑假刚刚开始，本来作为教师的我完全可以在暑假继续带他的，可是为了两个月后的工作，为了让儿子早点适应离开妈妈的日子，我狠了狠心把他送到了托儿所。报到的时候，面对着那么多的小朋友，儿子睁大了他好奇的眼睛，面对着诱人的玩具与滑梯，他简直是狂喜。 由于是第一天，为了避免儿子的恐惧心理，我陪了他一个上午。下午趁孩子睡着后，我悄悄地离开了托儿所。只是等下午再去接他的时候，因为醒来找不着妈妈，儿子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。看着儿子的脏脸，我心疼极了。可第二天还是狠了狠心，继续把他送到了托儿所。那几天家里的好几个人都揪着心，他的爸爸、他的奶奶还有姑姑也都偷偷的去看过他，只是我继续狠着心，只去看过一次，然后就回家痛苦的等待。后来就连送儿子都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儿，因为等拐过那个去托儿所的路口，儿子就会哭，同时死命地搂着我的脖子不肯撒手。看着儿子的样子，我都不敢送了，因为我心疼啊。我只好把送儿子的事儿交给了他的爸爸。想起那段日子，真的觉得自己太狠心了，因为对新生活的不适应，在入托的前段日子，儿子还生了几场病，但病好以后总是再一次被我送回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儿子渐渐适应了那儿的生活，哭泣也就渐渐少了。只是那里仍然不是他想去的地方，只不过他已经知道，等车停在幼儿园的那一刻，就必须得进幼儿园。所以离开我的那一刻，他不再哭泣，只是用他的大眼睛非常不舍地注视着我的离去。幸亏一段时间之后，下午去接他回家，不再是他脏兮兮的脸了，儿子已经开始融入幼儿园的生活。而等我真正开始上班之后，儿子也已经开始习惯了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从儿子入托那天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。一年里，儿子学会了和小朋友的交流，虽然他仍旧会有些腼腆。他还学会了信手涂鸦，虽然他的话我总看不懂。他还学会了好几首诗词和很多的儿歌，虽然他的口齿不是很清楚。他还学会了自己脱衣服、自己脱鞋子，虽然太复杂的时候仍需要我的帮忙。他还学会了帮我洗碗、洗衣服，虽然他根本不可能洗干净。我的儿子，他还学会了说谢谢，学会了说对不起，他学会了好多礼貌用语。儿子用他的变化在告诉我，他正在飞速而且健康的成长，这是我最想看到的，也是我最感到欣慰的。今天，儿子入托已整整一周年，所以我特别写下这篇文章，用它来做个纪念。另外我还忘了说呢，儿子在一年结束的时候被评为幼儿园里全面发展的好孩子，儿子用这张奖状给他一年的托儿所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妈妈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？
你不知道？
从地上一直到月亮那么圆。
真的？那你知道吗？我爱你啊，从地上一直到月亮上，再从月亮上啊回到这里来。
轻轻的，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高山，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。
小朋友，欢迎你接着收听睡前故事，不过你要听妈妈的话，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觉。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波波先生的企鹅。昨天我们听到，对于库克上校的到来，波普太太除了惊讶，还感到生活中出现了麻烦。可波普先生顾不上这些，他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好好的善待他这位南极的朋友，这份意外的礼物，他的宠物库克上校。而库克上校也很通人性的，高兴的时候他快乐地踏着小碎步跳舞，给别人制造麻烦的时候呢，他又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他在这个新家找寻着合适自己住的地方，他瞄准了冰箱， 而伯伯先生呢，就像一个百依百顺的家长，准备把家里的冰箱腾出来给企鹅。为了库克能够住得更舒服一点，他还要用碎冰块给库克铺一张床呢。
第二天，对于奥族街432号来说，可真是多事之秋。先是冰箱服务部的服务员，然后是警察，接下来又是饲养执照的问题。库克上校待在孩子们的房间里，看着珍妮和比尔在地板上玩拼图游戏。自从他因为吃下一片拼图而遭比尔责骂以后，就乖乖的再也不敢捣乱了。冰箱服务员来到后门，但库克并没有听到。婆婆太太上市场给企鹅买虾罐头去了，婆婆先生只好单独待在厨房，向服务员解释冰箱要怎么改装。服务员把工具箱放在厨房地板上，先是看了看冰箱，然后又打量着婆婆先生。老实说，他今天还没刮胡子，整个人看起来邋里邋遢的。服务员开口问道：先生，你不会让我在门上钻通风孔吧？冰箱是我的，我就是想在门上打几个小洞。婆婆先生回答道。婆婆先生明白，如果要让服务员照他所要求的去做，就必须向他说明自己打算在冰箱里养一只活生生的企鹅，而且晚上在冰箱门关上以后，还要确保他的宠物可以得到足够的新鲜空气。然而波普先生觉得要向这位仁兄解释整个来龙去脉实在有些麻烦，他根本不想跟这个冷漠的服务员讨论库克上校，因为这家伙老是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看，仿佛感觉他脑子有问题。快点啊，就照我说的做，我会付钱给你的。婆婆先生说道。那你打算怎么付？婆婆先生给了服务员一张5元的纸钞，但想到这些钱不知可以为妻儿买进多少粮食，又不免感到几分内疚。服务员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张钞票，一副不怎么信任婆婆先生的模样，但最后还是将钱放进口袋里，又从工具箱中取出电钻，在冰箱门上钻了5个有模有样的小洞。
哎，先别起来，婆婆先生说道，等一下，活还没干完呢。
又有什么事？服务员问道。我猜你又要我把冰箱门从转轴上卸下来，这样就又有多一点的空气可以流进去，对吧？还是你要我在冰箱外头给你装个收音机？
少开玩笑！
婆婆先生怒吼道，耍嘴皮子也没用，爱信不信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是说，我很清楚我要你做什么。你给我在冰箱里头装个额外的把手，这样我们才能从里面把冰箱打开。服务员说道。嘿嘿，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，你是想在里头特别装个把手？
当然可以。
说着他提起了工具箱。怎么，你不打算做吗？婆婆先生问道。
当然做。
服务员边说边往后门靠去。婆婆先生发现，尽管服务员满口承诺，但压根儿就没想替他装那个把手。
你是个服务员没错吧？
婆婆先生开口了。
是啊，这倒是你目前为止所说的第一句人话。
哦，还真优秀啊。
你就是那种优秀到连怎么样在冰箱里边装个把手都不懂的服务员。
哦，我不懂是不是？我可不认为我不懂，你瞧，我工具箱里还真带了备用的把手，还有一堆的螺丝钉。如果我真想装的话，根本不用劳您费神想着我到底会不会装。
波普先生默默地把手探进口袋里，将身上仅有的一张5元纸钞也给了那服务员。自己如此的把钱挥霍一空，妻子一定会非常的恼怒。可是他现在实在是无计可施了。
先生，服务员说话了，好吧，算你行，我替你装上把手。可是我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得坐在那边的椅子上，把脸朝向我，这样我才能注意你的一举一动。
好得很呐、波普先生说着坐了下去。当库克上校踩着一双粉红脚丫无声无息地进入厨房时，服务员正坐在地板上拧着最后一组螺丝钉，将新的把手固定起来。库克上校看见一个陌生男子坐在地上，觉得很是惊讶，于是悄悄地走过去，开始好奇地啄他。而这时服务员惊讶的程度比起库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企鹅出声了，也说不定这声音就是服务员发出来的呢。这时波普先生正好站起来，想要转过身去拿椅子，他简直搞不清楚这一眨眼的功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只见各种工具器械一阵狂飞，后门砰的猛然关上，服务员也逃得无影无踪了。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响声，孩子们吓得跑了出来。波普顺便向他们展示了为企鹅而改装的冰箱，他把库克上校关进冰箱里，也想让他瞧上一瞧。库克马上就注意到了那里头闪闪发亮的新把手，便以他惯有的好奇心去啄了几下，冰箱门应声打开了，库克跳了出来。波普先生立刻又将库克上校关回冰箱里，想确定他是否已经找到了诀窍。没过一会儿，库克上校便掌握了跑出冰箱的技巧。下一步就是学习如何开门进入冰箱了。
为了给库克上校这只来自南极的企鹅准备一个合适睡觉的地方，波普先生不惜改装自己家的冰箱。要知道，经过他的改装，那冰箱恐怕就不能再正常使用了。否则，冰箱服务员不会用这种态度为波普服务的。他觉得波普先生肯定是疯了。一个正常人是不会要求在自己家的冰箱上凿眼的，更不会在冰箱门的里面装上把手。他怎么也想不通。而波普又实在不愿意再跟这位服务员多啰嗦。直到库克先生出现在厨房，服务员彻底崩溃了，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对于波普先生来讲，好在冰箱改造的还比较成功，库克居然明白主人的用意，真的从冰箱里开门走了出来，够惊奇的吧？小朋友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了，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，谢谢新蕾出版社给我们提供这么好听的故事。孩子们，睡前故事讲完了，你也该睡觉了，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，跟爷爷奶奶说晚安吧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明天再接着来听故事吧。